我们就接下去讲婚前辅导的内容，至少应该包括三项。第一，就是圣经教训当中有关于婚姻与家庭生活的原则。我们既然要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婚姻，也鼓励加婚者能够朝这个目标，那么当然要教导圣经里面有关于婚姻家庭的一些的原则，到底它的教训是什么。这样的一个主题，这样的一个探讨的方式，其实是目前教会非常非常需要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很多的婚姻家庭的研究，他们不是直接从圣经的角度来探讨，而是很多所谓社会科学的研究等等啊，这些当然就是渐渐的会远离圣经。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基本的跟婚姻家庭有关系的一些保障，我们要去挖掘出来。第二，是一般婚姻与家庭中应该学习的内容，每一个婚姻家庭都有可能遇到的，这个我们也需要去探讨，需要去了解。譬如说男女有别，这是每一个婚姻家庭都会遇到的问题，像这一类的。第三，就是这一对夫妻或是这一对将要结婚的人各自的独特的问题、特殊的需要，在婚前来处理、来预备、来装备，他们的观念思想上有所教导跟辅导。每一对每一对的情况都很不一样的。譬如说有些人他可能交友恋爱已经很长一段时间，那他们现在决定要结婚，那么有的人是文化背景特别不同，甚至于不同国家的人等等都有可能啊，或者是他们已经交往一段时间，分了又合，合了又分，分了又合，合了又分，那最后决定要结婚，或者是他们当中的信仰不同，那他们发生这种情况的问题怎么处理的，有没有处理等等，这些是都会影响到未来的情况。所以你看到在做婚前辅导的时候，有时候是团体，那个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有时候是个别，是只有这一对才会遇到的。那关于婚前辅导的主题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嘛，有些人可能有比较长的时间可以做比较多课的婚前辅导，有些将婚者可能是很短的时间就马上要预备进入婚姻，那我们怎么样来定这些不一样的课程，我就列了一些大概的内容可以给大家来参考。譬如说13课的课程的主题呢，可以包括婚姻是什么，到底每个人的婚姻观是怎样。有的人可能觉得婚姻就是一个铁饭碗，只要结了婚就生活没事，就是可以有依靠。有的人可能觉得婚姻就是一个逃避家庭压力的一个方式，或者是说生活中遇到某一些问题，他觉得只要我结了婚我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等等。所以这个婚姻观每一个人很不一样，圣经里面所教训的这些婚姻观又是什么，那我们就必须要去探讨，去帮助这一对将婚者能够了解。第二个是配偶的独特性和婚姻中的接纳，如果不能够彼此接纳，那在婚姻当中就会产生许多许多的问题。当你喜欢这个配偶的长处优点的时候，你也必须同时接纳他的短处跟缺点，它是整个是包在一起的，你不能说我只要这个我不要那一个，那是很不容易的。千万别以为说我们等到结了婚以后我才来改变他，你能不能改变你自己你就知道你能不能改变别人了。我就曾经遇到过有一对将要结婚的人，有一次男士就邀请这个女朋友到他住的地方去参观一下，这个女孩子呢看到她的男朋友住的地方是乱七八糟，她在心里面就暗暗的想说，好，等我有一天结了婚之后我要治他，这样的男人需要我。然后结了婚之后是真的是需要他了，每一天他先生弄乱了他就要去把他整理，然后就你丢我捡这样子，捡到后来腰酸背痛，后来几乎要放弃了这样。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结了婚以后我就可以改变他，所以这个接纳就很重要。所以婚前就要知道他独特性是什么，你们两个人的不同在哪里。第三个可以探讨的就是爱是结婚的根基，到底男女两性的爱是什么，夫妻之间的爱是什么，真正的爱又是什么，真正的爱的源头应该是从神来的。圣经就是一本神写给人的爱的情书啊，真爱跟情欲又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这一些是我们需要去探讨的。第四个是 你们对婚姻的期盼是什么？如果不能得到这个期盼的满足和实现，可能会失望，也有可能会产生问题。所以我们先要了解这些期盼，然后才进入婚姻。假设有一对将要结婚的男女，女性或者是男性欠了很多的债，将婚的对象是很有钱的，他也许期盼说我结婚之后他可以替我还那些债，那如果结婚之后没有达到，那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啊。有一些女性可能对于白马王子有浪漫式的期盼，或者有一些男性对穿婚纱的新娘子有也是有很浪漫式的一个公主的期盼，以为结了婚之后就是王子跟公主，就是幸福快乐一辈子，一生一世等等。那这种期盼都不是很合实际的，可是这些期盼我们在婚前都需要去调整，使它更合乎实际。第五个呢，也可以去了解这一对将婚者他们的目标是什么。譬如说家庭计划的目标，你们要生几个小孩，结婚之后是两个人都继续工作，还是一个工作一个在家里，这一些是未来的目标计划，当他们能够一起来先沟通一下，帮助彼此更了解。第六个要谈的主题就是配偶跟自己婚姻中的需要，以及如何满足这些需要。每一个人各自带着不同的需要进入这个婚姻，有的人认为他需要是配偶帮他做家事，那有的人认为是经济上的支持，有的人可能就是作伴做好朋友。听到有一位年长的一个单身的姐妹，她就跟她的朋友讲说，帮我介绍对象啊，只要70岁以下都可以啊。可是她生理上的机能大概也比较衰退啊，没关系没关系，她住她的房间，我住我的房间，我们就作伴啦。她的心理上的一个需要跟期盼是这样子。那所以这些呢，在生活上来讲都是需要事先有所了解。第七个就是婚姻家庭生活中的角色责任。譬如说呢，一个女孩嫁到一个男孩家里面的时候，她从单身的女孩子变成一个妻子的角色，男人娶了妻子之后变成丈夫的角色，这个是角色的不同。那对角色的期盼跟责任，两个人都是要互相了解互相协调。有时候我会给他们一个小小的测验，我认为丈夫的角色应该是扮演什么角色等等，我认为妻子的角色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等等，拿来一对照，哎，不太一样哦。那些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就拿出来谈，互相的沟通，更多的了解到底对这个角色的期盼是什么。我知道有一对夫妻刚结婚没有多久，他们找辅导谈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交友恋爱约会的时候，他对我好好哦，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他都帮我做了啊，可是为什么我结了婚之后我就要替他洗衣服呢？为什么他不可以自己洗呢？事先都不知道说做妻子的角色跟做丈夫的角色是怎么样就进入婚姻，然后就需要去调整啊。那如果在婚前辅导的时候他有这些事先的沟通，像这种很基本的一个角色的期待就比较好一点，他就不会那么样的压抑。或者像刚刚我讲的那一位，其实他也有他的理由，因为他说像我哥哥跟我嫂嫂他们就各自洗他们自己的衣服，那我为什么要替你洗你的衣服呢？所以他就是有不同的家庭背景，他们认为是很理所当然的，可是男方的家庭可能不会这样认为啊。再来，如果将来有小孩，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可能有些人他们会觉得说，我带小孩你也带小孩啊，我也工作你也工作啊，都是一样啊。可是另外一方面可能觉得说，我是男人你是女人啊，女人应该生小孩就要带小孩啊。其实每一个人对角色的期盼也是蛮不一样的。第八个主题就是姻亲的相处之道了，像婆媳的相处啊，或者有礼之间的相处啦，这些姻漏之间的啊相处的关系，也是一门学问，是不太容易的。虽然我只是跟你结婚，可是我跟你的家人的关系怎么去相处，这个也会影响到我跟你的关系耶。你要结婚之前，你了解他的家人吗？你了解他跟家人互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吗？我刚好看到电视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节目，有一群年轻人在网上发布消息，如果谁是65岁以上的人，在年轻的时候结婚的时候没有拍过婚纱照的，我们愿意来做一个免费的服务，帮你们拍婚纱照。然后他们就拜访那一些年长的阿公阿嬷他们，然后帮他们预备婚纱，拍婚纱照。 那其中有一对阿公阿嬷，阿公他八十几岁，阿嬷也差不多已经快要八十这样子哈。就是这个阿嬷的女儿在其中讲话，她就说：“我的妈妈哈，刚刚嫁过来说好辛苦哦，我的祖母都会打她。后来就是我爸爸看得很舍不得，把他的妻子就是带到外面去，然后他们就在外面另外组一个家庭。”那我们看了以后就觉得说啊，这个阿公真的是很贴心哈，很体贴这样子哈。那这边谈到说姻亲的关系哈，你看以前的婆媳是非常非常多的问题，以前是人家媳妇熬成婆嘛，做婆婆就会欺负媳妇，现在可能是媳妇欺负婆婆也有啊。这种就是说姻亲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也需要去解决。中国人说爱屋及乌，你爱他就爱他的家人。你跟他相处，至少维持一个基本上的和谐和睦，夫妻的关系也会好。所以这些姻亲的关系也需要去了解。第九个是沟通之道。其实一个婚姻家庭最重要的就是学会沟通。在忙碌的现代化的生活当中，本来就很缺少沟通的时间，那又没有学会沟通，那当然更产生问题。夫妻之间彼此的沟通，不管遇到姻亲问题，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拿出来谈。根据一些人的统计跟研究，夫妻之间的沟通的模式的形成，至少需要7年的时间。所以结婚头3年是适应期，所以慢慢才会了解说，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是会躲到洞里面去，他自己处理，还是他比较希望别人来跟他谈？所以沟通的模式的一个建立，至少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再来就是关于冲突的处理啊，夫妻之间难免有不同的意见，甚至产生冲突。冲突并不是表示世界末日，每一对夫妻都有可能有冲突的时候。冲突如果处理得好，会使两个人的关系更上一层楼，更成长。因为经过冲突化解冲突，解决冲突之后，彼此两个人更了解，而且关系也会更亲密。那么在吵架的时候怎么样处理呢？夫妻也有吵架的时界嘛，建设性的吵架，所以冲突的时候我们去考虑彼此的人格、彼此的特质等等，这些在婚前我们都需要去学习关于冲突的处理。第11是关于家庭财务的管理。本来就有人讲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家庭里面的财务到底应该由谁来管理？结婚以后是不是共用一个户头啦，或是分开户头？使用金钱多少应该一起讨论，多少自己决定就好了，不需要讨论。还有供养妻子的长辈多少，丈夫的长辈每个月多少等等，这一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如果有两份薪水的收入，那么家里一般平常的开销是怎么预算的？有些人说啊，我负责柴米油盐，然后你负责房子的房贷，我负责小孩的教育费用，你负责供养父母亲，或者是说我们就是一起。那将来怎么样能够有储蓄结余？关于投资理财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决定？这一些都需要来讨论。关于这方面就是越透明越好，就是千万不要有自己有私心。当然我们知道有些人有私房钱，这个其实不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有听过这样的一个例子，有一位先生累积了一些私房钱，他就去买期货，没有让太太知道，后来买期货以后赔了，他就去借钱，结果借到那个高利贷，后来人家讨债讨到家里面来，好像纸包不住火了，两个夫妻就卷进去。夫妻是一体的，不可能不受影响的。所以关于财务方面，我会觉得最好是越透明越好。我让你知道我现在做什么，我还有多少钱，我还有哪些债等等，因为将来一定是两个人是绑在一起的。所以这一些呢，我们都需要有美好的沟通。12课是关于这个婚姻中的性生活，主要是讲到亲密的关系怎么样的维系，怎么样的更新。虽然性生活不是夫妻关系的全部，但是却会影响到两个人的关系。男女两性的需要是不太一样的。唐崇荣牧师他就提到说，男女两性在结婚这件事上，好像男性比较需要结婚，很需要人帮助他这样子。女性呢，可以结婚当然很好，如果没有结婚也还可以过很好的生活。当然这也包括生育的计划。 现在当然我们鼓励大家，就是说要结婚就要生，要生就要养，要教育。前几天看到报道，日本的死亡率首次超过生育率。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那这人口越来越少了啊！人口越来越少，有没有人要买房子啊？没有人买房子的话，就没有人建房子啊，然后整个产业、整个经济就会被一直拖下去啊。这些都是连带性的影响，整个人口结构一定会产生生活上很大的影响。鼓励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多生一些，但是要记得养，记得教育，把他们带到神面前，有虔诚的后裔。十三就是婚礼前后跟婚礼。很多人在做婚前辅导，可能就觉得说，我们就是去讨论这个婚礼就好了。其实婚礼是一天的事情，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当然更需要讨论是婚姻的其他的情况嘛。但是婚礼也不能不谈啦，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啊？你是要比较奢侈浪费的方式，还是比较简朴的方式？我会比较建议什么？基督徒最好一切简朴，应当有的基本的有 OK 就可以了。因为你浪费的钱，将来还是你们夫妻要生活用的钱嘛，你何必为了那么铺张那么浪费，然后就把它一天用完。然后婚礼的程序啊，要邀请谁啊，节目单进行的那个日期，什么时候完成什么，什么时候完成什么，什么时候完成什么，都要坐下来好好谈一谈。不是只有说拍了婚纱然后就马上可以结婚了，还有很多很多的细节都要做。如果能够在婚礼的计划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当天新郎跟新娘什么事都不必做，那就是很成功了。那这是十三课我提出一些例子。那再来就是八课，假设他没有那么多时间，他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做婚前辅导，一个月他四次嘛，一个礼拜一次，八课的话可以有包括哪些？我就会用蒙氏之前那一本书里面的八课的内容。第一个就是谈到这个问题在哪里，帮助我们认识婚姻的真相，带出来这个有点像破冰这样的讨论，去讨论这一对结婚的男女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原来他们当中有很多错误的期待，这个女性可能觉得说，我结婚之后就要一天到晚24小时我丈夫都会陪伴我啊。丈夫可能觉得结婚之后24小时我其实要伺候我啊，什么都听我的啊。问题出在哪里？那一刻很有意思。第二个就是为何要结婚，包括你们既然交往那么多年，为什么决定现在这个人结婚而不是跟另外一个人结婚，这一些都需要去探讨的问题。第三个是爱的真谛，分辨爱跟情欲之间的不同。他们可能在情欲当中，然后就觉得这是爱了。从生理上的角度来看，当我们进入恋爱的时候呢，我们的内分泌、我们的脑神经传导是会不一样的，所以情绪上来讲会比较高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不会看到对方的缺点，等到一切冷却下来的时候，才慢慢的发现庐山真面目，本相慢慢的流露。其实他没有改变，他是他，只是你自己没有看清楚而已。像在南美洲，他们有这个嘉年华会嘛，嘉年华会是那种气氛啊，就是让你觉得非常的嗨这样子哈，然后就是发生很多的这种婚前性行为啊等等，以为已经是爱了，过了一段时间冷却下来之后，发现根本不是爱。所以爱跟情欲我们也是要去做分别。第四是男女有别，神创造男女是按照神的形象，所以是平等的，但是神创造有次序上的不同啊。神创造男人之后，让他沉睡，然后取出他的肋骨来造女人。让他沉睡，为什么？因为动手术的人是不是要先睡着？拿出肋骨是一个手术耶，让他没有痛苦当中。可是呢，他却要有所牺牲，要有血嘛。夫妻的关系就是象征预表教会跟基督之间的关系嘛。耶稣基督为教会流血，有牺牲，有流血，才有爱。神创造男女的时候不一样，既然不一样，他们在家庭婚姻的功能上来讲就不太一样，次序上来讲也是不太一样。有些人在结婚的时候不了解男女有别，在新婚的阶段就造成了一些伤害。我们跟我们的配偶相处的时候，把他看作跟我们同性别的来对待来相处，就产生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刚刚结婚没有多久，又不好意思去谈，那个伤害一直埋在里面很长一段时间，等到结婚好多年好多年以后，大家都非常熟的时候才讲出来，然后对方就说，我怎么那么久都不知道。其实在婚前如果能够做一些这样的教导跟辅导，就可以预防很多这一类的伤害的发生。 第五个是沟通的秘诀，谈到夫妻两个人沟通上要知道什么，要注意什么。第六个是如何做决定，大大小小的事情在夫妻的生活当中需要做一些决定，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要一起做决定，什么样的情况自己决定就可以了，两个人都要有某一些程度的共识。第七，夫妻的性爱生活，谈到夫妻当中亲密的关系，你将要结婚的对象他所处的文化背景所带给他的影响是什么，你自己的文化背景带给你的影响又是什么，在这一方面可能我们都需要去帮助他们在婚前有所了解。特别现在很多男女受了好莱坞文化的影响，浪漫式的文化的影响，对男女两性的观念非常的不一样。第八个就是家庭祭坛和婚姻幸福的探讨，如果一个家庭能够常常在一起祷告读圣经，有家庭礼拜，那这个婚姻一定是越来越成长，越来越蒙神的祝福。英文有一句话说 The family prays together, stays together。 家庭婚姻如果能够常常在一起祷告，他们就会一直在一起。婚前辅导的主题如果是六课，时间更短嘛，我们可以包括哪些？第一个是评估适婚的状况，自我跟彼此的了解，可以让将婚的男女来谈一谈他们为什么合适结婚，是不是还有一些东西没有预备好，没有处理好，以及自己帮助自己了解彼此对方。第二个是强化双方的关系，适应和沟通的艺术，在两性的交往当中呢，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他们就可以去学习怎么样来强化双方面的关系，借着适应，借着沟通，能够使两者的关系更适合进入未来的婚姻里面。第三个是讨论有关婚姻的问题，包括开支啦、预算啊、工作啊、娱乐时间的安排等等，这可以帮助将婚的男女在婚姻之后能够有更好的预备。第四，促进家人的关系，包括姻亲的关系、住在哪里，这一些可以在婚前就先讨论清楚。第五个，也可以讨论性跟婚姻的问题，包括怀孕的时间、生育的计划、性生活这方面都可以来探讨。第六个是婚礼跟蜜月，包括指导新婚的适应。新婚即使对每个人来讲虽然是一件喜事，可是一个是蛮大的压力，是进入人生的另外一个新的阶段，所以需要有很大很大的调整。再来就是如果是五课的话呢，我建议可以包括下面这些方面。第一个是结婚的动机、婚姻的期盼、婚前辅导的目标是什么。第二是圣经的婚姻观，圣经里面谈到关于婚姻的一些教导。第三是日常生活实际上的问题，包括彼此的相异、相同、适应、协调、接纳，夫妻两个人各有不同的地方，怎样调试、怎样协调，在日常生活里面跟自己的父母、跟配偶的父母之间的相处啦、朋友的相处啦，这一些。还有就是关于娱乐啦、假期啦、嗜好等等，也可以谈一谈。再来就是住处、家具、预算，这些日常生活的琐碎的事情也是很重要的。还有对子女的态度、期盼、教育，要生多少小孩，当然两个人要一起来沟通、来协调。再来就第四课是包括关于爱跟性，去了解什么是爱、什么是性。第五个是婚礼、法律的程序、宴会、花费、蜜月计划等等，这些比较具体的，如果能够包括在里面。那婚前辅导如果只有四课呢，我们也可以包括最基本的。第一个就是圣经婚姻观、家庭祭坛、全家的侍奉、奉献等等这方面，既然是基督化的家庭为目标，那么这个是一定要谈的。第二是沟通的艺术，双方面的沟通需要了解的一些基本的常识。第三是性与爱，当然也包括男女有别，把它放在这里面也可以。第四个是财务管理跟姻亲的相处需要注意什么东西，就非常浓缩了。所以刚刚以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13课啦、8课啦、6课啦、5课、4课都有可能。课程内容其实是蛮有弹性的，主要就是依据这一对将要结婚的男女他们各自不同的需要、实际的状况来做设计和安排。如果在预备的过程当中还有机会参加一些别的讲座，或是听一些录音带，或是阅读一些书，然后一起讨论也是很好的。 有些人连这样的时间都抽不出来就要结婚，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惜，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没有好的预备，将来真的是很容易产生一些问题。我自己做过很多很多的婚前辅导，然后他们事后都有跟我表示说，我们从那个婚前辅导得到很大的帮助和益处，我是鼓励大家能够这样做。我们在婚前辅导的材料上来讲，其实我们也可以鼓励大家就是收集一些好的书、好的录音带、录影带、测验件，鼓励大家能够参加一些讲座啊，或者是营会。如果我们要带领、要帮助别人，我们自己有去经验参加这些营会，我们比较更能够了解怎么做。还有就是他们读这些书啊，或看这些录影带以后回来讨论，除了在协谈室里面或教会里面谈之外，离开之后他们自己在自己的地方可以做一些作业啊。那我有时候会鼓励一对教婚者，我就说你们各自回去自己教会里面，你们去采访一对你们认为很理想的、很好的、很羡慕的一对夫妻，他们就去采访。采访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原来他们看起来那么理想、那么样的令人羡慕，还是有很多问题困难，回来的时候就带回来讨论。假设聚在一起的时间不是那么多，你让他利用协谈之外的时间他去做一些作业也是有好处的。如果教会里面有比较多的单身的预备结婚的，开这种营会，那当然是也是一个很好的预备啊，跟教育，所以是很有弹性的啊。你尽量的可以有创意的来把这些相关的主题带进去就可以了。